做什么工作，然后教会的使命就是教会所有事工的中心和目标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肯尼迪，就是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发起了登月计划。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，肯尼迪总统就到第一次去 NASA， 就是美国航天航空局参观。他就走进 NASA 的一栋楼里面，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哨子在那里，他就走过去跟着人握手说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很显然这是一个清洁工，是不是？但他这么回答，他说，总统先生，我的工作是帮助 NASA 把人送上月球。他很清楚他的使命，是不是？大家也知道星巴克是我们西雅图这边创立的一个公司。真正喜欢喝咖啡的人其实都认为星巴克的咖啡味道一般，没有自己在家里用现磨咖啡做出来的好，唯独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人都喜欢去星巴克啊，去喝这个味道一般的咖啡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创始人叫 Howard， 他对公司的使命的定义是这样的，他说，我们不是做咖啡生意来服务人，我们是做服务人的生意，给他们提供咖啡。哎，这角度不一样。因为星巴克有很清楚的使命，他们是来服务人，他不是在卖咖啡，所以给人啊，他们给人提供了第三个场所，叫 third place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花时间最多是在家里，这是第一个地方。那么第二个地方就是在公司工作的地方，或者学生就是在学校里。那么第三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约朋友见面、侃大山、聊天的地方。他就给星巴克就给人提供了第三个场所。他们提供 WiFi， 免费的网络，提供桌椅，让你可以坐在那聊天。当然了，资本家也要赚钱，所以你要是买一杯咖啡在那里坐一天，那就挣不到钱了。所以大家下次去星巴克仔细看一下，它的桌子椅子的比例都很怪，不是标准尺寸，有点小，你坐了一个多小时就会不舒服，你就想走人，这就达到了它的目的，它可以再来人，它就可以挣钱。那我要问大家，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因为教会又是你我组成的，那你我的使命是什么？你我清楚我们的使命吗？那我们教会团契最近一直在查新约的使徒行传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从使徒行传来看啊，教会我们如何得着使命，得着使命了以后呢，我们如何去行。我们来看就是今天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1到4节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新约圣经开始是有四本福音书，然后就是使徒行传。那四本福音书当中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作者，就是路加医生。那可以说是路加福音是上级，使徒行传是下级。路加福音是讲耶稣带来救恩，那使徒行传是讲使徒们、门徒们传这个耶稣的救恩，上级下级。那使徒行传有28章，可以清楚地分成两大部分，就1到12章是讲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徒们，像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。然后从13章开始，就从这里开始到28章结束，主角是保罗， 神的记载用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给外邦人，就是非犹太人传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十三章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就是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向犹太人传福音，转到以安提阿教会为中心向外邦人向全世界传福音。所以安提阿教会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可以看到记载了安提阿教会它的一些背景的事情，就是早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，后来受到逼迫，许多门徒就四散逃亡，那有一些门徒呢就往北跑，就跑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。这里的经文记载啊，说是其他教会都向犹太人传道，但是安提阿教会不一样，他们也向外邦人传，向希腊人传福音。那门徒们，而且说门徒们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所以你我别人叫我们基督徒跟安提阿教会有直接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从三个方面我们来学习安提阿教会，就是如何从神得着使命，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，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本营。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同心侍奉主。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领导团队有五个人，这里提到五个人，我用红字标出来了。其中有一个叫巴拿巴，他是犹太人，他很会鼓励人，很会安慰人，也很会接纳人，就像我们教会的 Mark 弟兄，只要不管什么样的人从外面走进我们的教会，他就去跟人握手欢迎，去接纳他，这就是巴拿巴。其中有一个叫扫罗，他也叫保罗，是个犹太人，开始是反对基督教，然后迫害基督徒，后来呢被神拣选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当地的基督徒都害怕他，就不相信他是基督徒，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他，然后带他来见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们。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很会安慰人、鼓励的人，鼓励的人的一位。这里还提到一个叫西缅尼杰，尼杰的英文就叫 Niger， 就是黑人的意思，所以他应该是从非洲来的一个，不是犹太人。然后还有一个叫路球，是古利奈人，就是古希腊的一部分，现在在利比亚，他也应该是外邦人。还有一位叫马念，说他从小跟这个希律王一起长大，那他应该是一个有名望有地位的人，可以出入皇宫。所以安提阿教会核心同工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背景、种族，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心侍奉神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他是迫害基督徒的，现在能够成为基督徒。安提阿教会其他同工呢，也可以饶恕接纳这个保罗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，他们在一起共事，这都是因为神的爱。我们教会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工，里边的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年龄不一样，像我们的乔阿姨都90多岁，跟和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、侍奉神。然后我们当中也有年轻的20-30岁的，是不是？年轻人也有从不同地方来的啊，我们有从台湾来的，像 Mark、Yolanda， 有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，有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像 Sabrina 姊妹。我们的背景工作也不一样，我们有的是高科技行业，有的是传统行业，有做护士的，有做律师的等等，还有在家照顾孩子，照顾家的。但是神呢，因着神的爱，他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教会，来一起来敬拜侍奉他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当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侍奉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，神就给了他们清楚的呼召，就给了他们使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第一点就是同心侍奉。昨天我正好碰到了 子恒弟兄、小伦姊妹，他跟我讲，他在跟胡小弟兄还有郭长老一起同工，在带领一个新的团契叫小杨团契。哎，我就很感动，我说嗯，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团契，他们的三个人可是年龄、性格、背景差别都很大，但是呢，一起来侍奉这些还没有进入教会的这些父母亲们，愿意用神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儿女，所以用这个来吸引他们来到教会，我就很感动。嗯，我们弟兄姊妹都要这样同心来侍奉。今天我们来看的第二点，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们，他们认识神的主权。他们在一起侍奉主祭时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那圣灵是怎么样对他们说的？他们是如何听见的？这里没有，这些细节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应该是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神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感动，就是要去要差巴拿巴和保罗去传福音。那巴拿巴和保罗呢，同时也得到同样的感动，就是他们要去到外邦去传福音。这里的圣灵呢，就是神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说邀请神住在我们心中，也就是邀请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是一个意思。所以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，就是教会的使命啊，是来自于圣灵，不是以来自这个同工团队的头脑风暴，不是以来自于人，是来自于神。而且这里说，圣灵说我要分派巴拿巴、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，就是神给安提阿教会的使命，目的是让教会成为当地最大的教会，还是让扫罗成为以后大名鼎鼎的保罗？他不是。圣灵告诉他们是要为了我去做我的工作，就是走出去向万人传福音。所以教会人员工作和目的都是神安排好的，不是出于人，这就是神的主权。那么有人问，神那么伟大，为什么非要呼召这个教会，或者让你我去参与他的使命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也在思考啊。我觉得就是因为神看得起你，看得起我，来让我们能够经历他。大家可以想想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跟孩子们一起做过一些一起做些事，做些 project。其实你跟孩子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以做得更快更好，但是呢，你想让他们跟你一起做，是因为他们能够和你一起经历，和你建立关系，可以让他们成长。所以侍奉神的时候，侍奉主的时候，就可以经历神。那我在教会很多年，祷告一直是我的弱项。我以前做事可能比较快，就是我们有个事情我们就赶紧去做了吧，还要在那祷告，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大约两年前教会长老问我可不可以负责教会的祷告，就周三祷告会。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同时呢，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弱项，我需要去经历，所以我就开始负责祷告会。那现在我们教会的鸿飞弟兄也跟我一起来负责教会的这个祷告事工，周三的祷告会。在侍奉中，神真的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教会每周有各种各样的需要，每周也有各种各样感恩的事情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他们遇到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难处，然后很多都是超过我们人的能力来解决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靠着祷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，然后我就看到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，我也看到家庭的关系被修复，疾病得医治，所以我真的亲身经历这些神的大能，看见神正在行奇事， 神正在行这个神迹奇事，在做我们做不了的事。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侍奉中啊，能够经历他的大能和大爱。所以安提阿教会就能认识到神的主权，来顺服神的呼召。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，就是第三点，就是他们顺服神的呼召。这里第二节第三节里看到，他们得到了神的呼召以后呢，安提阿教会就顺服，教会为巴拿巴、扫罗，就是祷告按手，按手就是祝福的意思。巴拿巴、扫罗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就是一旦被差派就立即顺服，马上出发。这里用了几个动词，都是立即马上。首先去的地方就是塞浦路斯，就是巴拿巴的家乡，在那里传讲耶稣的救恩，传讲耶稣的大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我们今天从《使徒行传》这个三章的头四节里，我们就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使命的呢？就是同心侍奉，一起的敬拜祷告，然后认识神的主权，知道使命来自于神，不是来自于人，然后得到使命以后就顺服，就这样他们就能亲身经历神的大能。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下，就真正的同心侍奉，同心合一，其实是有同一个使命，有同一个方向。如果没有使命，就会失去方向。我读过一个叫《哈佛商业周刊》有一篇文章，讲到美国的铁路行业为什么会衰败。他说，你要去问大部分铁路行业的人，你们是做什么的？他们会告诉你，他们是做铁路火车行业的，其实他们是在做运输行业。所以铁路是当年是美国的龙头老大，运输全靠它。但是呢，当卡车飞机一出现的时候，火车行业就败落了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眼光，没有使命，他们是做运输行业，他没有投资去买卡车买飞机进入这些行业，所以火车行业就开始衰败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就能朝着一个方向，不会力量分散。刚才 Grace 姊妹领我们唱的歌有一首叫《从心合一》，从心里合一去行大使命。你看这个合一跟大使命是相辅相成的，是密切相关的。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他顺服神的呼召，就把福音从安提阿带到小亚细亚，又带到罗马。当时罗马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中心，那么从罗马就开始一直传到全世界。他们一路上，他们呢经历了神迹奇事，他们充满能力。我们今天能有教会能坐在这里听到福音信而得救，也因着安提阿教会和保罗巴拿巴的顺服。所以如果你是受洗的基督徒，还没有参与一件事工，那我就建议你赶紧加入一个。特别当你说我怎么就从来没有经历神的感觉，或者我从来没有经历神迹奇事，那你很可能还没有参与事工，你也很可能没有开口祷告。所以我鼓励你能参与一个事工，或者也来我们周三的祷告会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好啊，今天呢我们从安提阿教会学习了他们如何从神那里得着使命。那么最后呢，我就想邀请大家就是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事情是在2000年前，安提阿教会2000年前得到这个使命，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实用吗？有一所基督教研究机构叫 Tom Renner 他们做了一份研究调查报告， 他们在美国随机选了1000个教会，然后发现呢有65%的教会不成长，甚至在走下坡路，那有35%的教会还在成长。我想我们真光教会应该在这35%里吧。对于那些在走下坡路的教会，他们就进一步调查，发觉这些教会他们有95%的事工出不来，他们95%的事工是为教会成员的，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事工都是对内的，不是对外的，那完全为自己成员服务的组织，不对外的组织是什么，叫什么？大家想想，为自己会员服务的机构叫什么？叫 club， 叫俱乐部，或者叫会所。所以也就是说很多教会都是按照俱乐部来运行的，按会所来运行的，所有的事工基本上都是针对自己的会员，不对外的。我们教会不是俱乐部，我们教会的主要事工应该是走出教会的圈子，去传福音，去为主做见证。那你我作为教会的会员的话，教会的成员，教会的同工，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要围绕教会这个大使命。在马太福音的结尾的地方，主耶稣升天之前交代给门徒们大使命，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然后使徒行传的整个主题就在1章8节，然后也是耶稣说的，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就是我们要做主的见证。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，现在还在继续，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。郭长老上两次讲到的题目是教会的意向和我们类教会的福气，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教会的意向？和大家说明教会的意向，未来的一个目标，我呢就做了一张关于我们教会使命和意向的一个图，和大家说明一下。在这里呢，我就解释一下意向和使命这两个概念。那意向呢，英文叫 vision， 也可以说叫愿景。意向就是教会未来要达到的一个境地，是一个图像，未来的一个图像。那 mission 呢，就是使命，使命就是教会我们重点要做什么，我们才能达到这个意向。所以意向呢是看到未来实现的一个图像，使命呢是我们现在要做，所以一个强调是做。那我们教会有许多事工，有敬拜，有青少年，有关怀，有团契等等。那概括起来呢，我想主要三大块，一块就是敬拜。我们今天主日在这里，我们就是在敬拜神。那么还有一块就是造就信徒，我们团契查经，我们有主日学，然后还有平时的信徒与信徒之间的这个关怀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培训，像关怀事工的培训等等，造就信徒。那还有一块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包括传这个主耶稣的救恩，也包括把神的爱传出去，所以像对社区开展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传福音的工作，就是把主耶稣的爱传出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主耶稣的爱把社区的人吸引过来，这样当我们人数增长，我们就可以建立更多的团契小组，那可以我们有更多的同工来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立新的教会，就可以实现教会的意向。这教会的意向就是用10年的时间啊，我们教会能够复制成为2个教会，2个教会能够复制成为4个教会等等。真光教会呢，能够成为不断复制的教会，有复制 DNA， 就是有复制基因的教会。 所以我们的使命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意向。我家郭凡常常提到许君、许美这两个姊妹的名字，你不要紧张，他在表扬你们，说许美特别会传福音，他给人送鸡汤关怀人，然后邀请人来教会。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彼此很熟悉，所以我就直接去问许美姊妹，我就说我准备向她请教传福音的经验。我问她，你才受洗一年啊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心去传福音呢？她就告诉我，她说你也知道我们家遇到过巨大的难处，但是呢，教会弟兄姊妹就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，特别是郭长老，特别是刘家姊妹陪我一起祷告，一起寻求，然后让我认罪悔改。他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也悔罪，也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。所以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说我真的体会到在困难当中神就在身旁，在困难当中神就在身旁，神呢就听我们祷告，他说一步一步帮助我和全家走出困境。他说这个神，我真体会到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而且经历到神的这些神迹奇事。他经历了这些事以后，许美姊妹就说，我就在琢磨，是他们对我那么好，教会弟兄姊妹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我和他们关系好吗？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吗？他说我后来发现答案不是这样的，他说我发现是因为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爱，他们就要把这爱传给我。他说所以当我得到上帝爱的时候，我也要把这个爱传出去，传给别人，因为我得到了上帝的爱，我要把这爱传给别人，这就是他传福音的动力。所以许美就常常和同事、和家人、和甚至和陌生人传福音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最近他参加 Mark 的这个爬山小组，他要去买一副登山的手杖，帮助爬山。他就在一个群里面找到了一副手杖，买了以后他就去取货，然后卖家是一个女士，他就跟这个女士说，哎，我们教会有一个登山小组，每周一一起爬山，然后我们在一起谈生活谈信仰，我们很开心。他就很自然的就发出邀请。然后我今天刚才也遇到我们的我的鱼友胡亮弟兄，他说最近也有一个叫小红书上发现有人在撒马面西这边，说这附近有没有教会，他赶紧回答，我们有真光教会在这边，都非常有心。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发出邀请，像徐美姊妹呢，就传福音就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我听了呢很震撼，但是同时呢又很羞愧，因为我在真光我在有很多群里面，我们有一个真光足球群，我膝盖没有受伤的时候每周六都去踢球，然后里面大部分的球友还不是教会的，但是好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就没有勇气去寻找一个机会能办个活动，能邀请他们来教会来接触福音。这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神的一个巨大的亏欠。所以我就要和那个海峰商量，他是这个群的群主，然后说我们一起办个烧烤活动，春天也快到了，春天夏天来了，然后呢我们就邀请这些球友们来踢完球以后参加活动。徐美听说以后啊，他非常有经验，他说你们要办这种活动一定要邀请家属，邀请这些太太们来。他说我们姊妹与姊妹之间可以谈的事情很多，很容易建立关系。他意思，其实他言下有意思，我和海峰也知道我们这些球友男士之间侃大山聊得除了足球 世界杯还是足球世界杯，不会像女士一样很容易建立关系。所以我们要办这样的活动的话，一定会请太太们姊妹们来帮忙。我就跟徐梅姊妹说，到时候一定会邀请你来参加来帮忙。所以因为我得到了上帝的爱，我就要把这份爱传递给别人。这就是徐梅传福音的动力。生命影响生命，这个不是传销，传销是为了利益，这是传递耶稣的爱，是无条件，不要回报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爱给了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行动起来啊！邀请我们身边的朋友来教会，来家里，然后把上帝的爱传递出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就在行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。《使徒行传》总共其实只有28章，那《使徒行传》其实并没有结束。我今天把这个信息的名字起成是《使徒行传》29章，意思说我们还在继续的写《使徒行传》。那出场人物就不是彼得、保罗这个大使徒，出场人物是你和我。我们教出场人物是我们教会的长老、弟兄、姊妹们，你和我。那在场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可能会问，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不是基督徒。我的回答就是，当然和你有关系，因为你要读《使徒行传》的话，里边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，他们接受了救恩以后，他们就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，经历了很多恩典。所以只要你愿意，你呢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29章里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。所以我最后要问大家，真光教会你我愿意被神使用来一起写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9章吗？你我愿意来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吗？愿意吗？让我们做一个有使命的教会，让你我都做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因着爱来到世上，来寻找迷途的羔羊，来赐给我们救恩。你要我们把你救恩这个好消息，这个福音能够传到万民，因为主你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清楚你给我们的使命，并能顺服。求主也赐给我们恩典、能力和爱心，让我们在去行大使命的时候能经历你的同在，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一群蒙主恩典、彼此相爱、同心侍奉主的基督徒，让我们的生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主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